欢迎回到1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1月15到16日，中共召开共青团15届五中全会，强调团领导应该来自基层。这是继几个月前北京日报点名团派干部爬得快根不深，人民日报警示团必须紧跟党走之后，共青团体系转型的又一个信号。一度被视为中共官员升迁绿色通道的共青团可能面临哪些变革？曾经作为中共内部鼎盛一时的政治势力，团派是否正在示威？团派高层令计划的倒台对于团派势力产生了什么影响？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有不少的这个报道和分析认为呢，中共共青团体系面临转型和甚至变局哈。那么我想请您听听您的意见，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要整顿共青团，您的看法是什么？
团派毫无疑问的，团派现在面临着厄运，而这个呢是与习近平抓权，这是一块铜板的两面。对习来说呢，这个眼下威胁比较大的呢是江增一派，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团派的威胁更大，因为他们有年龄优势，而且已经形成地方包围中央之势。从中央层面呢，虽然由于胡锦涛的裸退，由于这个令计划的垮台，还有李元朝的这个坐冷板凳，加上这个李克强被架空，从中央这个层面呢可以说是群龙无首啊，元气大伤。但是呢，团派毕竟呢经营多年，已经做大，那么就是说跟团派占有关系的，就省部这一级干部呢至少有500罗汉。可以说呢是个三分天下有其一，因此呢这对习近平企图在19大这个重新洗牌，确立他至高无上的党内地位构成很大的威胁。他必须的话呢，要对习来说必须要解决这种一个状况，这就是习近平整顿团派整顿共青团的用心所在。
好，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在整顿共青团体系的这个会议上哈，那么有很多提法呢，确实也有那么一点道理，就是说以前从共青团体系提拔官员太快，而且根不深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说从共青团体系提拔官员的做法有什么利弊，听听您的分析。
从共青团干部当中提拔未来的接班人，就是所谓的80年代培养第三梯队的时候开始的做法。当时是有特殊的历史环境，因为一方面要替代毛泽东提拔了一大批造反派，一方面要替代一部分老干部，要提出来了这个接班的干部必须年轻，而且要有学历，而当时有大学学历的比较年轻的干部只能是这个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共青团干部，因此团干部被选中了。但是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潜规则，似乎从此中国的未来的接班人就必须要从团干部里出来，结果团干部团委系统就成了各级政权的所谓预备干部训练班了。那么实际上团干部我觉得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没这个资格。道理也很简单，首先呢，团干部的一般来讲都是所谓小心有余开创不足的人物，听话但没能耐。第二，他们在团委系统的工作长期以来工作任务单纯，工作要求简单，没有这个难题要他们来处理，所以他们没有历练，也显不出来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本事，或者只是这个混日子而已。所以凭庸软的人在团委反而容易混得上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团干部在经济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天天混官等因奉此，看不出他毛病来，但是一旦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比方像现在，团干部的无能就表现出来了。他们会喊口号，会到处走走作秀，但是你让他解决具体问题一个他也解决不了，他啥也不会。这就是团干部的根本弱点。
好的，杨建立先生。
说习近平为什么要整顿这个团系统，我不叫团派啊，我一直不认同团派作为一个界定中国政坛上一个派别是那么的严谨，因为都是团系统出来的，当然它容易结合，但它不一定形成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政治派别。这个我暂且不谈这个概念，我是讲 我为什么习近平要整顿团的系统，我愿意把他放在一个微观背景里去考虑。习近平他比他的前两任都最快的抓住的权力，而且他跟前两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有太上皇，他现在没有太上皇了，那来展现自己权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什么？能够钦定自己的接班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独裁者，虽然他往往是解决不好，但是他一定要钦定自己的接班人。但是在前他接班之前，胡春华还有等等等都已经成为下一代第六代的这个领跑者。
那胡春华团派，
团派，还有胡春华是团派的，他选不选给他造成了一个困难，选自己的权威实现不了，自己的权力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实现不了，不选的话那就要破坏党的伦理，会遭到一定的这个
抵触，
所以他就得想办法，就是当时像江泽民要把这个乔石拉下来一样，他不能说乔石你不行，他说咱们是看年龄，他现在就说你团派整个系统都有问题，对吧？你这个升得快无根基啊，成为这个升迁快车道，这个是不对的，要进行历练。这一句话就把团的接班的这个系列给打掉了，然后来解决他自己钦定接班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微观政治背景所决定的，而且呢，是他是不是要选接班人，要选谁，这在十九大上是最大的一个看点。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未来的政治走向。我认为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好，陈伯公先生，
我团派的原因啊是这样，团派刚才文谦兄也讲到了这一点，团派有很多的缺点和弱势，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年龄优势，都从年轻时候上来的，所以现在面临一个就是这个谁接班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像江泽民那伙人接班的都知道是年龄到了，就是该江泽民那伙50年代上大学的技术干部或者是胡锦涛那批技术干部该上台了，说算得到，后来也算得到该太子党那帮人上台了，就是红二代，年龄到了50多岁了。那么现在算也算得到，中共下一代接班人就应该是胡春华这批团派上来了，因为年龄到了50多岁50-60岁这个格局。说现在面临这个问题，习近平很担忧，认为这帮人团派上来接班，这个会坏了红二代的大事，所以要把他们打下去。还有一个就具体说来，就是十九大还2年之后，2017年十九大的布局，根据惯例，十九大会确立新的领导班子，同时根据惯例会确代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格局。那么接班人格局来自于谁？那么以前盛传就是团派的胡春华或者周强这批代表人物，还有孙政才这些，但是现在显然习近平想把这个格局打乱，他打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打断隔代指定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不想让团派成为上一代的指定，他要自己要有接班人，要他自己来指定。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打算，也许还有一个小小的打算，就10年之后干脆自己再干下去，就跟普京一样干个20年再说。
好，高文金先生，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团派啊，曾经被视为中共高层一个势力强大的派别，那么尤其是以胡锦涛令计划在权的时候，那么当然对于这是一个政治出身的这个说法，还是说真的有这么一个派系，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刚才杨建林先生也说了，但是我想问的是，十八大前后这个团派的政治生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到现在？
就是我再先回应一下建立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团派在中共党内啊，在建党之初啊就有团派，当时有CPCY， 那么团派是当时就作为的话呢，这么一个相对于党独立于党的这么一个，后来当时慢慢合起来，这是跟苏俄学的。那么呢，你比如说当年这个任弼时，他就是共青团中央的书记，他公开可以反对这个陈独秀所谓这个取消主义，这个呢，这历史实都已经那个在那儿。再一点就是团派，这个小农刚才说呢，就是说仅仅是80年代才把他们提拔起来，实际情况呢，实际上这是根源于党章的规定，党章上说这个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就凭这么一句话，任弼时当年在中央，他是团中央书记，一下子就到了中央去，都是根据那个这个。那么呢，胡耀邦在任上的时候的话呢，就是80年代，他呢用的人呢用的是那个团派，他把这个团中央的很多干部，譬如说像胡启立、乔石、吴学圈， 空降到中央各部委。
嗯，
这件事情的话呢，实际上在中央各部委里面引起很大的反弹，觉得你们凭什么呀？哎，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团派。团派呢，因为它很容易，它是升迁的一个根据党章规定，它是升迁的，它可以升迁的这个作为接班人，哎，是可以进入快行道。
嗯，
但是的话呢，它正是因为它还有先天不足，历练缺少历练，另外主要是呢听话。哎，因为团派最终是从学生干部那儿提拔起来的。你从胡锦涛也好，你从这些人看也好，就是听话，听话这个称之为听话为上。那么话呢，嘴皮子功夫好，但是呢，缺少独当一面、开创局面的这么一个能力。因此的话呢，团派的话呢，就是这个，在这一点上讲的话呢，这个习近平他现在要让团派下去锻炼去，把哪个人什么什么参与。团委书记弄到当个副厅级，这个都还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嗯，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团派现在这个词儿啊，本身是没道理的。原因很简单，我一直和建立的看法很相近，就是团系不是团派。团系是指共产党共青团系统出身，但是共青团系统的干部要想往上爬，他就不敢结成团派。原因很简单，第一，他的仕途取决于当同级党委，所以他如果是横向在团系里面互相拉派，那么结果他一定会和他本地的同级党委出现各种人事矛盾，他就没有升迁的希望了。所以团干部的小心谨慎，首先就表现在他不敢拉帮结派。第二，这个横向的各地的团委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共同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不构成真正的事实上的派别，所以只能说是团系。我觉得从胡耀邦开始一直到胡锦涛，十八大之前，共产党一直把共青团干部天然的当作接班人来对待，以至于很多团干部养成了这样的心态，用国内媒体的话说，是在一个位置上，团干部的位置上待上几年就想着攀高枝了。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团系干部现在看来，在中国当前这种经济严峻、困难重重的状态下，实际上已经构成障碍。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他们年龄上来讲，已经到了所谓升官的这个恰当的位置了，好像应该准备接班了。但是从能力上来讲，他们根本就不是面对现在各种难题的适当人选。比方讲，最近从重庆调到北京去的黄奇帆，虽然到了北京，他的怎么安排还没有落实，但看得出来，黄奇帆就属于那种在困难局面下能够应付的人才。而团干部当中，包括李克强在内，就没有一个像样的。那么反过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团干部是障碍，他们又挡在往上这个升迁的管道的路上，那就只有把他们搬走。
嗯，好的。
当然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未必习近平还要接班人，如果他不想要接班人了，那胡春华就更是个障碍了。
好，那么刚才大家都是提到团派本身它面临的一些自身的弱点，我想问一下，就是从党内生态来看哈，这个十八大以后，尤其是那么我们知道令计划被认为是团派里面的爬得最高的人物之一，一度曾经是团派这个核心和灵魂人物之一哈，那么他的倒台，我想听听各位意见，是否对于团派也构成一种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想请杨建立先生先分析一下。
对，他倒不倒台，这个团派都要有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习近平要清场子，要清位置，放自己的人，而习近平不是从团派出来的，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他要钦定自己的接班人，那这时候呢，团派对他钦定自己的接班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所以他一定要上去以后一定要采取这个措施的，所以他的反腐是什么呢？不就是清场子、立威、这个集权吗？他就要完成这三样嘛，所以这个团派占的位子最多啊，他肯定要清。所以这个令计划倒不倒台，他都是要清的。这个呢，一般来讲的话，在一个专制体制里边，权力继承、权力升迁或升降是成为矛盾的焦点，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这个地方，而且他没有一定之规，所以呢，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做法啊。这个在江泽民为了搞掉乔石，弄了个年龄。那年龄有可能在习近平手中就放宽了，对吧？咱们大家再看，对吧？以前 这个团成为最主要的这个干部来源，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党章里是这么规定的。再一个，任何时代，尤其是文革以后，需要大批的年轻干部，那时候老干部已经被斗垮了，或者年龄已经到了。再一个，年轻的像王洪文这个已经证明是不可用的，所以必须从这个团派里来从年轻的知识分子里吸收这个未来的接班人。当时我们在教育系统内，我还是第三梯队的，我还做过共产党的中级官员，就那时候我蹭蹭蹭的往上走，就是那是一个需求，这个不是说哪个人主导的，这是党的整个政治生态的需求，他必须有这些人上来，有知识，年轻，那要不然怎么党怎么更新呢？他要生存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这个党的系统，这团的系统已经在前三年完成了一个接班人的这么任务，但是现任的皇帝不喜欢，影响了他的这个权威了，所以他要改变这个权力升迁的规则。说不定过几年又恢复了。这个大家不要这个很就是把它看到是很长远的事情。
好，想听听陈伯，请讲。陈伯公先生，我想请您着重分析令计划的倒台对于团派的势力的有没有影响？好的，
对。这个令计划的倒台啊，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就是因为318事件，他儿子出了车祸，他要掩盖，最后这个导致了他的倒台，以及影响了整个胡锦涛的全盘的计划和团派的这个格局。那么说也是必然，是因为共青团呢，在胡耀邦形成初步的势力之后，到了胡锦涛成了大气候，因为胡锦涛被隔代指定为接班人之后，这个由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他把这个全国的共青团组织起来，那么全国半数的省市以上的领导都是团派。另外呢，中央部门呢，像中央办公厅主任掌握在团派手上是令计划，中组部主任呢，中组部部长是李元朝，掌握在这个共青团手上。应该说共青团是团派是掌握了大权，但是团派没有掌握关键的大权，没有掌握军队，没有掌握共建法，没有掌握宣传喉舌。所以当令计划的事情一出来之后，他受不到强力部门的保护，他被迫去跟郑永康的这个政法系统去勾结，做私人的交易。这个私人交易做了之后，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说团，我说为什么他是这个必然呢？就是整个团派的根基不深。我们知道团派干部上来啊，他基本上就是从学校到学校，社会的历练不足，这也是习近平、王岐山看不起他们的原因之一。虽然其中也有人插个香、落个队，但是跟王岐山、习近平这一批比啊，不仅是上山下乡苦练，而且从基层逐步做起冒头，说相对来说吃的苦多。一些团派的比较少，我们在大学都见过团派干部，他们最大的特长是什么呢？平时唯唯诺诺、顺从，而且这不敢得罪人，谨慎、谨小慎微。胡锦涛就是个典型。但是他们有两个长处，这个两个表现，一个表现就是扬起脖子高歌一曲，引吭高歌；再一个就是就地旋转一圈，就地旋转一圈，跳一个舞，唱歌跳舞就是他们的特长。而且这些团干部啊，显得眉清目秀，这个奶油小生还比较好像讨人喜欢。说这种乖乖仔啊，到了这个代啊，即便是大权在握，他们也掌不稳、掌不牢。说胡锦涛令计划这批人就是一个说明。
想看看，请讲高文清先生。
我说呢，这个令计划呢，确实是一个核心人物。他的这个落马，习近平把他给拿下来，实际上呢，使得团派呢遭受了这个摧毁性的这个打击。我刚才说是群龙无首，令计划之所以起这么大，是个灵魂，就团派的灵魂人物，关键在于胡锦涛的性格和为人。胡锦涛为人的话呢，刻板，这个退缩。结果的话呢，上上下下呢，实际上在胡锦涛时代，上上下下呢都是令计划在打点，所以他起的作用，他担任中办主任的这个分量，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于超过曾庆红当中办主任这么一个分量。因此一旦把他给拿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团派那就散了。就团派本身呢，确实是都是从团中央那个出来的啊，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那么中共官场呢，他都是这样子了，这个互相之间都攀，你可以攀你的这个从哪儿的出身，你可以攀的话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然后抱团。哎，这个就是说的话呢，中共官场这个常态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他没有说 我入了团派，我就要宣誓，我叫什么手续办手续，这都没有。但是呢，这种人际关系上呢，这都是大家可以这个心知肚明的。
嗯，有那么一点亲近之处啊。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现在中共格局、高层格局里面的这个团派。我们知道政治局委员的，当然最高的是总理李克强，但是现在有一点觉得他是比较弱势，外界的分析。那么在政治局委员中呢，出身团派的只有李元朝和汪洋两个人。那么目前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在十九大的时候，他们还有没有机会再上台阶呢？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首先想补充一点关于这个令计划倒台对团系的沉重打击。
嗯，
那就是刚才三位都还没有提到一点，就是团系干部，其实我们都刚才都谈到的共同点是团系干部没有能耐，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小心谨慎，政治上似乎比较可靠，这也是他们被选做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令计划这个案子出来，彻底把团系干部这个唯一的优点给毁了。为什么这样讲？团系干部现在看来，在他们升迁的管道当过程当中，他们是小心谨慎的，谁都不敢得罪，但是一旦爬到高位以后，比方到了令计划这个位置，他们照样胡作非为，胆大妄为。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来团系干部其实是靠不住的。
嗯，
既然靠不住又没有能耐，那么重用这批人也就毫无道理。
嗯，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汪洋也好，李元朝也好，到了这个所谓国字号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以后，他们显不出能耐。为什么？他没有能耐。
嗯，
他没有经过各种艰苦位置困难工作的这种历练，他们没有处理过难题，一路顺风，这么顺顺畅畅走过来，就自然而然安到那个位置上了。但是这时候才会发现，其实他们不是解决难题的人，因此也不可能，我认为今后再得到升迁。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对于团派后面十九大或者包括胡春华这样的人的这个前景，政治前景。
对，这个令计划还有李元朝都是团的系统出来的，
嗯，
而且两个人呢长期把持着组织部门和这个中央的枢纽，使得那个升迁啊基本上是从这两个渠道上来的，自然这个团的出身的人啊就遍布在这个整个
全国各地，
这是个现实。这也为什么是让习近平感觉到，就是说在实行他的权威，如果他这个主要是在找什么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很大的障碍。
嗯，
所以呢他要用来这个整顿团的系统作为手段。
嗯，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团的人可能要被找茬。
嗯，
因为他要不断的找团的人的茬，才能证明这个升迁系统是有问题的，升迁系统因此这些领跑者是有问题的，来进行这个逻辑的推理。所以呢未来就肯定要找这些人的茬。找这些茬容易吗？太容易了。因为什么呢？团系长期是一个升迁的快车道，那什么人都要进去啊，权贵子弟、有野心的青年人全都进去。那为了升迁，腐败是肯定是厉害的。大家都看到军队的这个升买官，这个
买官
对吧？那个地方升的要快点，那这个地方一样嘛。大家不要这个相信这个地方是个干净的地方，所以找这些人的茬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会继续的整顿。那我觉得最大的看点还是十九大，到底他要怎么来完成他这个权力这个继承和权力这个升迁的这个制度，这是所有的专制体制政治危机爆发的中心。
嗯，
这种危机的爆发和社会的危机、经济的下滑结合在一起，才能造成一个社会总变迁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好，陈伯公先生，您对于团派人物，比如说李元朝、汪洋还有胡春华等等，他们的这个政治前景你怎么看？
对这几个人物啊，值得分析。李克强了，这个前景堪忧，因为李克强曾经跟习近平啊做过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争夺，最早排的是第一顺位接班是李克强，后来这个才是轮到这个习近平，说两人之间彼此结下心结，所以可以看到习近平上任之后啊，对李克强的排斥边缘化这个迹象很明显。那么十九大之后，李克强能不能保住总理位置是一个都是一个疑问，即便是保住了，那也是就是非常尴尬的地位，就是孤立无援啊，硕果仅 仅存。
嗯，
另外汪洋和李元朝呢却不一定，我现在团派分崩离析，各自寻找出路啊，这大家都是林中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那么汪洋和李元朝这个在地方上历练过，思想呢还比较开放比较开明，如果他们能够对习近平啊有个拥戴，而且没有流露政治野心，习近平还是可能重用他们。如果他跟那个江派拉开距离，在十九大上支持习近平这一边，他们两个还是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再说胡春华、孙政才、周强这一批呢是最危险的，因为在去年八月份北京日报登了个文章说厅级团干部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息，就点了这几个人的名字，就说团干部升得太快了，什么这个团中央第一书记升到这个省委省长，就是表面上是一个中性的话点名，其实就把胡春华、周强、卢浩、这个孙政才的名字都拉出来了，而这些人都是所谓的第六代接班人的后辈人。
嗯，
所以这些人被点了名又是比较年轻，对习近平的威胁更大，因为李克强的威胁已经成了过去式，而这帮人的威胁才是未来式。所以习近平呢为了阻断这帮人接班，要选自己的接班人或者不要人接班，一定会把这帮人压下去。现在有一个迹象是要把胡春华调到新疆去，我认为是个凶兆，凶多吉少。凡是调到新疆去的都倒霉了，什么王洛泉也好，什么张春前也好，这些人都会名声啊、这个名声暗降，因为没有人解决得了新疆的问题，你解决不了那就是你的责任，这就是你的烂摊子，吃不了兜着走。说胡春华基本上是要被拿下的一个这个没有成王储就会被拿下。
嗯，想听听高文健先生，听听高文健先生的看法。嗯，
我觉得呢，这团派在中共十九大呢可以说是前景不妙。哎，那么先从李克强来说起。李克强呢实际上原来的话呢十八大确定的是习李，实际这个之后的话呢，习近平这两年抓权呢已经把这个格局给颠覆了。那么现在最新，而且呢李克强就仅仅成了这习的这个小跟班了，就成了啊、具体跑腿的了。哎，那么现在最新的情况呢就是把黄奇帆调到中央主管金融，这个实际上呢更使得李克强的这个被架空。哎，这手呢学的就是习近平学的就是当年邓小平调这个朱镕基来这个架空这个李鹏，这是一样的。
嗯，
那么至于李元朝，我觉得李元朝呢在中共十九大上没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那么汪洋呢一半对一半，因为汪洋毕竟在团派里面还是比较能干的。哎，那么现在呢这个习对他来说呢是用而不信任。我觉得在中共的这个在团派里面，在中共十九大上最危险的人物，我同意刚才破空讲的，哎，危险的是胡春华。胡春华呢是胡锦涛去看中的中共第六代接班人，但是的话呢他的话呢这个可以说呢，因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对习近平构成最大威胁的人。因为习近平现在的话他骑在虎背上他下不来，他必须要考虑自己如何平安降落，他必须要避免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子做一个夹心饼干。换句话说，江泽民呢是被邓小平用胡锦涛在下面那个夹着，那么现在呢这个胡锦涛呢这个又被江泽民呢用习近平在那块儿夹着，所以习近平无论如何要避免做这个夹心饼干的这么一个结局。所以的话呢，胡春华的话呢就是一个最危险的这么一个人物。习近平把他调到新疆去，明月的话呢去历练去，实际上呢让他拿那个捡一个烫土豆，哎，让他炉火上烤，随时可以借故开罪。所以呢这个胡春华我看是我不看好他在中十九大上。
好，程晓农先生，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不知道您还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觉得团系干部坐顺风车这条道现在看来已经基本终结。习近平时代和胡锦涛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局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现在唯一能够让这个底下的干部为他卖力的就是给他们空出升迁的管道来，把团干部移走，让那些个卖命的而且实际有效能够改变地方局面的人来这个得到升迁的机会。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帮他解决难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团系都已经成为多余的人了。
嗯，好，建立30秒钟时间。
哦，那个还有时间哈。
嗯，
那我觉得我同意 文谦还有破空的说法，实际上核心问题是胡春华问题。
嗯，
如果没有胡春华的接班，这是隔代指定啊，这不是习近平要的人，那就没有现在的对团系的整顿。所以呢，胡春华肯定未来会有一定的说法，会要边缘化。
好，破空30秒时间。
我再补充一句，团派还有一个人物，刚才我们给漏掉了，就是的话呢，栗战书。栗战书呢，曾经担任过河北省团委书记，那么他在中共十九大上有可能进入。当然，他更重要的不是因为团派，而是跟
对不起
这个习近平的关系。
对不起啊，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这个焦点对话到这儿不得不结束了。那么，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